那我们今天要接着讲雅歌，我们来看旧约的雅歌哈。我们上次查到第五章，我们上次查到第五章的十五节上半句哈。那我们今天从十五节的下半句开始，从它的形状开始哈。我们念十五、十六节，十五节下半句念到第六章第三节。
它的形状如利巴嫩，如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呢？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呢？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了香花期，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他的形状，讲到我们神哈，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好，这个形状呢，其实就是指他的面容的意思。好，那他的面容，他的 countenance 哈，他的面容呢如黎巴嫩。好，如黎巴嫩，那这个面容呢，就是好像在诗篇第四篇第六节哈，那里大卫的祷告，哈，大卫在这个诗篇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说，他说神啊，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哈，他的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哈，神的面光有生命。有生命，所以当神向我们扬起脸来光照到我们心灵的时候，就是把他生命的一切的美善、他的圣洁、他的智慧，他的热情，这样来分赐给我们。所以他说他的形状呢如黎巴嫩、那个黎巴嫩呢就是象征荣耀威严尊贵的意思、就是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哈，那里讲到说这位耶稣哈，他的形状什么呢？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讲到我们神的那个面容的时候，他是像烈日放光。好，那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脸哈，忽然间这个他忽然彰显出他的神性来的时候，我们就看那个他们那三位门徒就看见他的脸像什么太阳一样。好，那还有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彼得他说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容。所以讲到我们神的那个面容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充满了荣耀的光辉，那样的发出光芒来。所以就是他说他的面容如同黎巴嫩，就是那样的威严荣耀，那样的尊贵。还有呢，他说佳美如香柏树，那这个香柏树呢，就是讲到高大跟坚固的意思哈。那而且呢，那个香柏树是非常美好的一种香味，带着美好的香气哈。所以讲到它的面容呢，一方面充满了威容哈，威严荣耀；一方面呢，是它的面光有生命，充满了它那个生命的美丽香气哈。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讲到说，你们应该悔改归正哈，使你们的罪可以涂抹。他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好，那我查了那个 Amplified Bible 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这里写得非常好。他说那个安舒的日子哈，就是that times of refreshing 哈，他讲 times of refreshing 一个更新的哈那种。时光呢 may come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就说会从神的面光中带给我们那个更新，带给我们更新、然后它里面刮胡就讲到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 of recovering from the effects of heat、就是说我觉得这里就讲到说它的那个光，神的那个面光的那个热，神的面光的那个热能呢 从他的那个面光所发出来的那个热照在我们的心灵上呢，会带给我们 recovery， 好，带给我们那个恢复，好，恢复。还有呢 ，of reviving with fresh air， 好，就是讲到他的那个面光有生命，哈，带着他那个生命的馨香之气，好，他一方面威严，好。尊贵荣耀，但是一方面呢，他是那么慈柔的神，那么慈柔的神，所以他的那个从他的面容，他的面光呢，然后带着一个新鲜的空气一样，像一个新鲜的馨香之气哈，使我们 reviving， 好，使我们这个复苏，好，使我们这个人复苏，好，那这个就是讲到神的那个面容啊，他的那个面光呢，会带着一个奇妙的大能。当他的面容一仰脸光照我们，照进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就是复苏、恢复，哈，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医治的大能，哈，带给我们一个更新，哈。他说，神的这个面容呢，面光呢，照在我们里面，会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满足、最深的享受，也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喜悦。只有神，他有这种独特的无穷生命的大能，可以借着一光照我们，他的同在一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就把他那个一种圣洁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圣法兰西斯哈，他在23岁的时候，那他就当选了一个会社的社长，好，然后他就常常大摆宴席呢，请他的朋友来吃，好，那有一天晚上呢，他也是大摆宴席，请他的朋友来吃喝哈，然后吃喝完了以后哈，那他们就很快乐的哈，就这个在城中游走哈。那时候他们就这个吃喝饱足啊，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啊哈，边唱啊哈，然后他就举起他的那个会社的权杖哈，就在那高举着这个会长，他是会长哈，他就举起这个权杖哈，他正洋洋得意的时候，忽然间神向他显现，神那个面容的光辉照在他的里面，印在他的心上。好，印在他的心上。那他忽然间呢，他就渐渐的落在同伴的后面，然后他的同伴呢，就渐渐忽然间怎么发现他不在我们当中了，然后就回过头去找他，发现他没有唱歌，然后他就整个人沉浸在一个极深的甜蜜的里面，他们看见他就好像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截然不同的一个人，就是整个人变得好像被什么所吸引住，所陶醉了，是吧？他们就问他说：“你怎么啦？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少女啊？你想送她回家？”他就说：“对，她太美丽了。她是我们所有见过任何的，比任何一个少女都更美丽、更尊贵。”更可爱，那可是他边讲的时候，他的那个声音充满了那个一个微微的颤抖的声音，就是你知道吗，一个人你遇见了神的那个他的那个面容面光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人整个就是被震折住，一方面尊贵荣耀，一方面又充满了那个吸引力，那个慈柔极大的爱，这样子临到你的身上，那是人类的心灵所能够享受的最深最大的享受，最深最大的满足。所以这个圣法兰西斯呢，他就整个变了一个人了，他变了一个人，他说他比你们所见过的任何的女孩子都更高贵更可爱，他没有告诉他们这位耶稣是什么，他就是借着他们话，就是我整个被他迷住了，被他吸引住了，这就像保罗一样，在大马色的路上，神的大光一向他显现，他说他多少年以后，他经过多少的逼迫，他 他就是在被审问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个天上来的大光一照进保罗的里面，保罗的整个生命就被他所夺了。所以当保罗讲很多事的时候，他可以有条有理的在讲，但是他一讲到这位耶稣的时候，他就好像癫狂了一样。所以亚基帕王说：保罗啊，你是癫狂啊，就是被他所吸引住。那这位心腹，他就是被这位神的美丽那样子的吸引住，所以他在这样不容易的时候顺服神，可是神却收回他的同在，然后又遭到误会，被教会赶出去，遭到那么多的误会毁谤的时候，他仍然一个人尝过神的那个同在的滋味，他这样子，神即使只是很模糊的在我们的灵里向我们显现，我们整个人会被他所抓住，被他所夺去了。所以保罗他就是这样子，他像癫狂的一样讲到这位耶稣，因着耶稣的那个荣耀的显现，他多少年来经过多少的苦难，他都说我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个异象就是另一个眼光，另一个看见，那个异象就是从天上来的一个开启，一个让我们的眼睛，心灵的眼睛的一个明亮。那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实在需要对神有这样的真实的认识，真实的开启。那所以他就说，哎呀，讲到他的这个面容呢，就是这么的馨香，这么的尊贵荣耀。那接着呢，他就讲说他的口极其甘甜。这个口从雅歌的第一章就开始讲的，神的口就是讲到他的那个，他渴望跟我们有的那个邻里的亲密的关系。那在雅歌里面讲到嘴唇就是讲到神的话语，但是口呢就是讲到 intimacy， 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一个人呢，当他一这个尝到神的面光照在他的心灵里以后呢，他马上就会发出说：神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我渴望与你更亲密，我渴望与你更亲密。好，所以他说他的口极其甘甜。好，因此呢，我在说这个都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神这个灵，他的神的同在临到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心灵的深处。好，当神的灵触动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这个是比任何的肉体的快乐，或者情感的快乐，或者你思想上领悟到一些事的那个快乐，都更强而有力。就是神那个圣灵摸到我们的心灵，触动到我们的心灵，那种快乐的这个强度远不是这个我们所有肉体的快乐、情感上的这个欢悦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领悟得着，那种快乐远没有办法跟这个相比的，跟圣灵的这个触动到我们的心灵能够相比的。好，那这个是讲我们的心灵。好，有些人讲到说：神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然后就嘟着嘴巴这样子等着好像神来跟他亲嘴。麦迪口说他每次看到人家这样他就最生气了。这样子呢，我们的神是非常圣洁的，神是个灵，所以他跟我们的是一个灵里的相交，灵最深处的那个灵人的那个相交，不是那个这样嘟着嘴巴等着神来跟你亲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明白。那这个 Alan Hu 我们在先锋训练中心会有一个课程是请他来讲基督的卓越性。 好，那他讲到，他说他有一次呢，神对他说，神说 Alan， 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哈，都是在于你的 Sinful Life Foundation， 就说你跟我之间的关系都是根植于你的犯罪的生活，哈，就说每次你就犯了罪，然后就来跟主认罪啊，主啊赦免我啊，哈，这样哈，那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总是每次你犯了罪，然后就来求我的赦免，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可是耶稣就对他说，当有一天罪恶的权势都没了的时候，你跟我之间就没有什么相交，你跟我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没什么相交。那主就跟他讲说， Alan， 你要来认识我，你要来 knowing， 你要来认识我。耶稣就跟他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那只是开端，对，你敬畏我，所以不小心你犯了罪，你会来跟我认罪，但是那只是一个智慧的开端。开端，我跟你之间，你跟我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一个害怕的关系 fear 而已，你跟我之间应该是一个 knowing， 你要知道我，你要认识我，我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真的吗？所以 Alan 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真实的寻求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相信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讲那个基督的卓越性一定是很棒。我们很多基督徒跟神的关系确实就是是不是这样，犯罪了跟神认罪，求主赦免，要不然就是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解决我的这个困难，帮助我的那个需要，主引导我的这个道路，我们就只停留在这个，我们很少来真实主，我渴望认识你，我渴望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什么，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太多基督徒都对他误会了，太多基督徒对他误会，有的基督徒要么就以为啊，神满正都是恩典啊，神就是爱啊，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爱啊，所以什么都没有关系啊，我跟他都可以乱来啊，另外有的基督徒就是对神就很可怕，好像是个审判官，很严的警察，整天就在盯着我看哪里做错了，要审判我。很多基督徒对神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所以这一段圣经，我讲的这个第五章的第十节到十六节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真实的去祷告，祷告，借着这些经文去跟神导读，去导读祷告，然后呢使神自己更活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就好像有的太太，她说她跟她丈夫结婚了30年，她丈夫根本就不认识她，对不对？因为丈夫只是她有需要我就拿钱给她，我薪水再都全交给你了，表示我很爱你啊，我也在外面没有拈花惹草啊，那我这么好的丈夫哪里找啊，不抽烟不赌博啊，不喝酒，然后又是钱都给你了。可是这样的太太也不会满足的。每一个人都很渴望他所爱的这一位可以真认识他，真了解他，是不是？那神他渴望我们来认识他，了解他。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认识他多少，我们就拥有他多少，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多少。神不要我们在地上过得这么贫穷可怜的生活，那都是因为我们不够真认识他。他要我们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认识，是同房的认识，是同在一个房间里的，一个生活在一起，每天从早到晚的，常有交通，常常在一起的这种很亲密的认识。那这里就讲到这个 心腹，他认识他的神，他跟神，他从第一章一开始就是渴望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已经更加成熟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的口极其甘甜。好，那这个当神把基督的甘甜传达到我们的这个心中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口的亲吻。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啊，你把基督的美丽、基督的甘甜来传达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奇妙所生的这个觉醒，就发现，哦，主啊，你太奇妙了， You're wonderful， 你太棒了，你太好了，我居然在地上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你可以在我的里面是那么真实，我可以这样的活在你的同在里。这个是他的亲吻，他口的亲吻。啊，当神他仰脸光照我们 的心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就渴望他那个口的亲吻。而当一个人心中感受到神那个神的那个面容，那个神的面容在我们里面越强烈的时候，他就越渴望神的那个口的亲吻。那神把他的这个甘甜传达到我们的心中，这是我们人所能够体验到最强而有力的经历。那这个神的同在，他的这个甘甜临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带着一个极大的穿透的能力，会使我们的灵魂体整个的这么兴奋而被他所夺，整个世界上的事情对我们就不再重要，完全不能相比。这就是保罗他的经历，所以保罗他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我将万事都丢弃看作粪土，因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是一个人认识了基督是这么宝贵的，你万事你就会看作粪土，而不是一直说，哎呀，明明这个就这么好，哎，好，粪土粪土啊！可是他实在太好了太好了，要说粪土粪土，一下又把粪土又捡起来放到口袋里。不是，我们很需要神他更多来向我们开启他的面容，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光，神的脸光有生命，把那个主天圣洁的生命，主天圣洁的生命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胃口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兴趣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嗜好就不一样。你如果常常让电视的这个刺激，明星的这个激动的形象，常常来印在你的里面，你就发现你就开始对那个明星着迷。可是如果你常常让神自己可以把基督的美丽来传达到我们的心灵，你就发现你对他就一直充满了胃口和兴趣。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人太习惯于这个感官的刺激，我们习惯要听看读，然后就是这个都是五官的这个刺激，越刺激就要越厉害，那个摇滚越打就要越大声，对不对？习惯，那当这个感官的刺激没了的时候，我们生活就枯燥无味。煞死的期间就是这样，煞死的期间，我听说那个一些露天电影院都没了，因为你不能去那个地方，危险。那个电影院是密闭的，更是不能去了。所以这个煞死的期间呢，就变成哪里都不能去，因为都危险。你坐在这个所有车子里面啊，什么都危险，所以最好就是关在家里。很多人就受不了，他的世界就不再美丽了，活着就不再有意思了。很多人就开始忧郁症。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就在那个疫区啊，他说 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好，他就说虽然说是疫区啊，哪里不能去啊什么，可是呢他觉得神的同在一样是那么明亮，那么荣耀，那么甘甜。弟兄姊妹，日子将到，在末后的时代会黑暗遮盖大地，你会发现有很多已经不再可以让你快乐的了。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呢？可是你知道吗，神的那个同在常常在这种最外面都没有什么可快乐的时候，外面都是困苦流离的时候呢，神的同在常常是越加甘甜，越加荣耀。所以我们很需要在现在还是有很多这些感官的刺激的时候，有时你要关掉这些感官的刺激，学习单独来跟神亲近，单独来跟神亲近，享受那个人世间所能够享受最深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我们礼拜二有等候聚会，每个礼拜二中午等候聚会，我知道来参加过的他们都会一直继续来，因为太满足太享受太喜乐，那会叫我们整个的灵魂苏醒，叫我们的灵魂重新得力，叫我们的灵魂体得到医治，得到开启神的爱，神的同在，就这样安安静静在那亲近他的时候，然后说泪水，神的爱，主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主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你为什么这样子的临到我的身上，眼泪就一直流下来。好，那我们要把握这个神，这个他渴望来跟我们亲嘴，他渴望跟我们有一个最亲密的邻里的相交。好，当圣灵把神的这个启示释放在我们邻里的时候，哇，那个真是我们一生中最喜乐跟最享受的，好，最甘甜的经历。所以这个心腹就说，哎呀，他的口极其甘甜。好，那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完了耶神的十个属性，讲了十个属性以后呢，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就是全然可爱啊，总之他就是全然可爱，好，他太棒太美太好了。好，那你看这个心腹，这个是心腹对耶稣的描述，跟我们的宗教世界对耶稣的描述多么不一样。我们宗教世界对耶稣的描述，有时候把耶稣描述成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官，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离我们很远的，那就是我们对他没有那个一个真实的认识。可是这个心腹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所以呢，在他说出耶稣的那个美丽的十个属性以后，他就总结的说出，哎呀，他说他实在太好太好。他讲到这位神，他说这就是我的良人，这就是我所爱的，这就是我的朋友。他讲到这一位良人呢，他的那个统管万有，他的领导就是像至金的金子，最好的金子，他的领导，他的引领我的每一个脚步都不会错，他安排他的策略，无论对我所遭遇的环境，无论对我这个人的前面的道路的引导，他的那个智慧，他的策略，他的统管是最棒最棒的。好，然后讲到他的眼睛呢的透视力，他是全然了解我，全然认识我，他对我不会这个误解，他不会扭曲我这个人，他对我是全然的了解，他知道我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感的趋向，他知道我每一个好意，他知道我的动机，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他都知道。他的那个眼光像洗净的那个这个鸽子眼，是那样的明澈，那样的透视力。他对我的那个尾声是那样的绝对，就是他对我那样的忠心，他的眼睛定睛在我的身上，我每一个需要他都知道，他都看顾，他不会不理我， 让我一个人在那单独的面对很可怕的事，对我的全然的尾声是那样子的，就是那么绝对的尾声。好，还有呢，讲到他的情感，好，我这位良人是最喜乐的。好，他常常就是big smile， 好，他就是最喜乐的神。还有呢，他充满了热情。好，他不会一下子这个，他不会情绪化，一下子很高昂，一下子就情绪不好。他常常就是这么喜乐，他看我为美好，他在他美善的眼光、美善的心里面，他看我就是这么可爱，看我就是这么美好。对于他的旨意，他是那么坚定，他执行他的旨意，他永不失败。他不会忽视忽灰，他没有似而又非，他的旨意，他对我的应许，他都是那么贯彻到底的。他就讲到我这位良人，哎呀，他的那个面容像太阳一样，他的那个跟他亲近，跟他亲密，真的是我一生最深最满足的享受，最大的满足。所以他就讲到说，哎呀，总之他就是全然可爱，全然可爱，这就是心腹，他对这位良人的认识。他说他不只是高高在上那样圣洁的王，他也是我的良朋密友，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每天我随时都可以告诉他我的感觉、我的心情、我的痛苦，或者我对这件事我会很不舒服，我都可以跟他讲，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他不会定罪我，他接纳我这个人，他完全的接纳我。心腹就讲到这。那这个第六章第一节，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被心腹这样一讲了以后，他们就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那你看见前面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问这个心腹的时候是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他是说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就是你的良人到底是什么嘛？他到底是什么 what？ 到底他有什么好嘛？为什么你就需要这么的好像受不了，失去他的同伴那么受不了？那这里呢，这个是耶路撒冷女子第二次的问话，她是问 how， 她到哪里去了？ where 她到哪里去了？然后我怎么样可以找到她？ how 我怎么可以找到她？那这个转捩点，耶路撒冷众女子的转捩点在哪里呢？就是心腹向他们诉说我的良人是怎么样的一位良人。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心腹呢，当耶路撒冷众女子第一次问他说你的良人到底有什么强处吗，他没有说哎呀，你们这些不冷不热的，眼睛模糊的，冷淡退后的，你要好好睁开你的眼睛啊，我现在讲给你听，你就应该要知道了，从今天开始你现在要知道了，你居然说这个良人有什么好啊，他这么好你居然都不知道。你看他都没有责备他们，都没有责备，他就只一直诉说这个良人怎么好怎么好。那当他这样的时候呢，就吸引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开始说哇，这么好这么好，他越说他们里面就越激发起那个渴慕，他越说越创造他们里面对神的渴慕，他就说在哪里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找到他。那从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学到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特别是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就是对我们所亲爱的 这些我们的亲人，我们不要对他说哎呀，你就是这样不冷不热，主都快回来了，你这样上不了天堂了。这个没有办法激发起他对神的渴慕。就是我们中国人太习惯这样说了，有话直说，说了就畅快，把我对你的不满都可以一吐为快。这是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说话方式，但是你知道吗，要吸引一个人来渴慕神，那个方法是绝对没有用的。 绝对没有用。我在讲教养孩童的时候，就有对弟兄姊妹们讲，所有好的你要你的孩子来得着的，你一定要用吸引的，不是用规定的。你没有办法规定他要成根灵修祷告，他只做出一个宗教的样式给你看而已。你要得着你的孩子是那个心，你要注意的是你孩子心的倾向，他的心的倾向是神还是他心的倾向是世界。那这个东西呢，是只有你自己的榜样，你因着亲近神读经祷告所散发出来的那个馨香之气，能够吸引你的孩子来渴慕。就像你要他孩子这个对你营养啊，吃啊吃啊，他不肯吃的，你只有自己一直吃啊，吃得津津有味啊，啊，他就在旁边看看，他说妈你也分我一口吃吃看，对不对？只有这样你才能吸引他的。好，所有好的东西你只能用吸引的。这位心腹他就是这样，所以他没有一点定罪和责备，他就是这样子来讲到良人的好，良人的美。那我觉得我们当中很多做太太的都很希望他的丈夫可以更渴慕神啊，好好，你也是要留意这件事情，就是散发出基督的香气，你因着亲近神所散发出的那个香气，好，而不是这个对他越讲越气，然后对他的这个诸多的要求啊，要求啊，哈，这个怂恿他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追求，哈，啊，你需要这个更多在主面前的那个被主吸引，还有呢，你可以多多的分享耶稣的美丽跟可爱，好，给你所爱的亲人，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些我们可以学习到的这个。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当我们更认识这位神的美善，更被他的面光所照到的时候，我们的话语真的会改变，是不一样。我们要更多的进入耶稣向着我们的那个热情，那个情感的世界，我们的讲话会更不一样。 Medical 他说他早期服侍主的时候，那因为他觉得美国教会呢，就是常常不冷不热，哈，被神呢就是很不绝对，哈，然后不冷不热，哈，那所以呢，他讲道的时候，他常常就是觉得说，你们这个不够啊，你们这样不够，那个也不够啊，这样哈。那后来他的主任牧师哈就跟他讲哈，他主任牧师说 ，Mike 哈，我很喜欢你哈，你对神哈很火热。我很喜欢你，但是呢你的讲道太 harsh 了，太负面了，太锐利，太尖锐，这样不可以的。 那结果呢，主任牧师就停止他讲道三个月，停止他讲道三个月。那你看哦，原来 Medical 以前是这样子的，你也知道他很火热，所以他就觉得你们这样不行了，你这样不行了，太爱世界了。可是你看他现在，当他更多的认识神的爱，神的馨香，神的热情，你看那结果他现在是一个常常传讲耶稣的热情的一个人。那他现在讲道不一样了，而他治理教会也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教会，他后来他治理教会，在处理教会的一些事上，那你就发现他真的有从神来的智慧跟恩慈，避免掉一些伤害。那我们都很需要更多来融进神的这个爱里，我们周遭的人就有福了。好，那还有呢，这个心腹他的这些遭遇是因着他对神的顺服。你看这是第五章，第五章那里他 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给他敲门说，夜路滴湿了我的头啊，你愿不愿跟我一起去走这个修路的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心腹他就说他愿意，结果他一开了门呢，良人就不见了，良人就不见了。那可是你看见他对于良人没有一点苦毒，当神的同在不见了，而且他遭到的是教会的误会，然后把他赶出去，然后当他这样的时候，外面的环境被欺压，被逼迫，里面又没有神的同在。可是你看心腹他讲到良人，这些耶路撒冷女子问他的时候，他讲他的良人，他就哇充满了热情，充满了那种迫切，在那讲他的良人是怎么样啊，这样充满了感觉，一个很深对神的那个知道他爱我的那种感觉，他这样在那讲。那这样呢，在别人的眼中就觉得他是极美丽的，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一个基督徒的成长，神来带领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喂养我们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他的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就是神用他的同在，他的甘甜的同在来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就产生对他的渴慕，愿意来爱他，愿意来服侍他。但这个只是基督徒最粗浅的步骤。第二个步骤呢，神就是开始借着管教，就是第三章，他因着不顺服，神就收回他的同在，因着管教他就赶快跟神悔改，然后要顺服，而且我以后要快一点顺服。那借着管教帮助我们基督徒又再更长进，以后知道要快一点顺服。那然后呢，第三个再进一步的，神来带领我们更长大，就是借着你顺服了，可是却是神收回他的同在。那这个是一个更深的另外一步的，这个呢，好让一个人他不是只凭着神同在的美好感觉我才来爱主，我才来服侍主，而是我顺服了，我爱神，我也顺服神，我愿意跟随神，结果我遭到的都是相反的待遇，不好的待遇。那这时候呢，心腹还是这样的没有苦毒的继续的去爱神，继续的去诉说神的美丽，那这就是更成熟的基督徒。神会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如果我们爱神、顺服神或服侍神，然后神就一定要对我有什么报答，神就一定要祝福我的家，如果没有祝福我的家，没有某些程度的祝福，那我觉得我再也不服侍了，我再不需要这样爱神，那就是一个很粗浅的 baby， 就是一个婴孩的基督徒。而一个神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是越来越长大成熟，越来越长大成熟，是一个可以跟这位良人共赴一轭的基督徒。那这个心腹他就是这样子。那罗炳生师母呢，他有一次神就跟他讲，就说你愿意为我的缘故做一个失败者吗？那他就想说，主啊，我已经整个都降服于你了，我已经把自己弃绝给你了，所以主你要我做一个失败者我也愿意，这样。然后呢，隔没多久主就在问他说，有两条路你可以选择，这两条路我都会与你同在，那我都会祝福你，那这两条路你来选择。第一条路呢，就是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福音使者，然后呢，你会被使用来祝福广大的群众，赢得名声跟喝彩，那第二种就是你做一个隐藏，比较不为人所知的器皿，那所得的呢，主要是误解跟苦难，那你可以选择这两条路，我都祝福你，我都与你同在， 啊，我都祝福你这样啊，都会得到我的祝福，不管你选哪一条路。那罗炳生师母呢，他就说，神啊，我不会选择，你来帮我选择。就神就给他选择第二条路，选择第二条路，结果呢，然后主就跟他说哈，说我将要把你所享有的一切神奇的恩赐跟能力拿走，一切神奇的恩赐跟能力拿走，这样哈。那神讲了以后呢，哈，那他就说好，主我愿意哈。结果隔了几个礼拜，诶，都照样神使用他在那祝福别人，祝福别人哈，渐渐他就忘掉了主跟他讲这句话。而隔了几个礼拜以后，他就发现渐渐，诶，他的服事就不 work 了哈，就开始没有这个恩赐，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服事别人了哈。然后就开始本来很敬佩他的，很喜欢他的人，就开始对他都产生问号。然后接着谣言就开始一直传了，然后从这里的就开始写信给远地的那些敬爱他的人，这个谣言就越讲越可怕了，然后就哇，谣言就满天飞，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弃绝他了，只剩旁边大概有三四个人还接纳他，还接纳他，还喜欢他。那甚至有这个传道人的领袖就来他家，就对他说，我早就已经对你怀疑了，我早就觉得你这些是从魔鬼来的，你一定要跟神认罪，承认你这个恩赐都是从魔鬼来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这些是从魔鬼来的，这样。那然后他先生呢，也整个就不娶他，从此不准再跟这个五旬节派的有任何接触了，然后也不准长时间的祷告，也不准说方言。好，那先生就开始都不准他这样，然后他也顺服接受。好，然后呢也遭到婆婆很大的虐待。好，因为婆婆觉得就是因为这些灵恩的事使我的儿子今天变得这个样子。好，所以哦，他各方面遭到很大的这个逼迫。然后经过了一段的时日以后，到一段时日，他都几乎会觉得他不管怎么样的取悦他的婆婆，他婆婆对他就是非常的冷漠而且虐待。那有一些事情是很严重的，甚至到作者都不好把它写在这个荣耀的光辉里面，这个传记里面。那婆婆就是一直叫他去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很多很多的工作，很出众的工作，好，让他没有时间祷告，让他不能祷告。好，那感谢主，他已经学会在里面一直的与主相交，一直与主相交。好，然后到一个地步，好，然后主自己在恢复他的职事。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命越成长越成长，神一定那个十字架的工作到更多的炼净我们这个人，炼净就是把我们的好名声也做掉，以至于我们活着不再是靠这个好名声，不再是爱惜这个面子，把我们的骄傲拿掉，神做掉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他真实的属性更多的做在我们身上，真实属性做在我们身上。而且呢，当一个人愿意接受主的这一些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神幕后可以借着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全能是何等大，那真是神复活的大能在这样的器皿的身上。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要随便去误会别人，当神十字架的工作在炼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投井下石，我们不要再这个去跟着别人去批评论断，要留意是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在制作。神有时候制作的手法是我们所不明白的，但我们需要知道，当生命越长大的时候， 你们也不用怕说，哎呦，好可怕哈、啊！那个都是主要坐在一个已经生命达到比较高超地步的器皿身，才会这样坐在他身上。好，但是那个真的是带来荣耀，十字架带来荣耀，带来全能。好，然后这个第六章第二节哈，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好，这个就是心腹回答。这个耶路撒冷的众民子，他们问说，那良人在哪里啊？我们哪里可以找到他啊？好，他就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这个园是单数，好，就是指这个全世界宇宙性的一个教会。好，我的良人呢，他就是永远都跟他的百姓在一起，他在他的教会，他不会离开他的教会，宇宙性的教会，一个教会。好，然后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这个园内呢，这个 garden 就变成是复数，好，就是一个一个的教会，一个一个的教会。好，他下入自己的一个大的他的神的园子，这个 garden 是一个一个字，好，神的教会，然后呢去那里在去牧放每一个的教会。好，然后他说采百合花，那个采百合花，采就是聚集，他要这个百合花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要把他的羊群聚集在一起。好，在这个约翰福音11章52节，请若嫂为我们念11章52节，
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
谢谢。好，讲到耶稣呢，他的心非常的迫切，好，他要把他的百合花，他的子民都聚集在一起，好，他使他们合一，好，那他要来牧养他们。那这个聚集他的百姓呢，包括非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可是是神预定他们要成为神的百姓的，还有包括基督徒，神都要，神的心很迫切的要来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好，那第三节讲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好，那这里呢，心腹他说我属我的良人，跟这个第二章十六节讲良人属我，那时候呢，他生命比较粗浅的基督徒，他想到的只是良人属我，良人要祝福我，良人要供应我，良人要爱我，良人要保护我，良人要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就是只想到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良人属我。可是到这个地方呢，心腹已经更成熟了，他心中第一个在他里面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属我的良人，也就是这是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知道我是我良人的产业，我是我良人的产业，我是属于他的，那也就是他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渴望什么我就愿意来满足他的渴望。因为当我们进到我知道说我属我的良人，就带着一个极大的动力，我们整个生命的动力是因着我知道我属我的良人，也就是说我知道我的良人他整个的心在我的身上，他要的是我，他渴望是要得着我。哎呀，我们知道我的良人这样渴望得着我的全生活，我的全爱，你就发现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你不再是活在一个律法的要求底下，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可是我知道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那么在乎我，所以我从早上一醒来我就知道我很宝贵，我很尊贵，我是属于我的良人的。这一天良人啊，你要怎么样来得到这个产业呢？你要怎么样来经营这个产业呢？主啊，我愿意跟你合作。你的生命有一个极大动机，这个在第二章那个地方，良人属我，那个都还属于一个自私的动机。我要， 我要得到这个，我要得到那个。一个自私的动机的人一般来讲不会很快乐，因为永远填不满你的需要。人的那个欲望是没有办法填满的。可是当我知道我属我的良人，良人的需要，良人的感觉是我最重要要考量的，那你就发现你找到了你生命活着的意义了。我整个心就是为了要来满足他，我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来让他能够他的心可以心满意足。那基督徒一定要快一点进到这一个地步。好，然后他知道我的良人也属我。好，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就是他知道良人的心都在这个百合花，就是每一个羊群。好，那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花园里面，神的花园里面，他说他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那个神的花园里充满了香花，那一旗一旗一旗的香花，那每一旗的香花都代表每一个教会或者每一个事工，好，有不同的散发出神的不同的馨香之气来。每一个事工，每一个教会有它的特性，好，散发出神不同的它的属性的特别的那一方面的特性来，好，那没有一个小团体、一个小教会可以彰显出神完全的一切的丰满、一切的属性，所以我们都彼此需要。为什么我们需要跟每一个教会合一？好，我们去欣赏每一个教会，神在每一个教会所做的，好，有他的美丽的，他的彰显神不同的属性，他的馨香之气。好，那神在他的教会，神的心都在他的教会。好，所以你看这个心腹呢，他虽然被教会赶出去，但是神还是把这个教会叫他来牧养。就是这个教会的羊群来问他问题，他都一样一直在牧养他们。好，他没有因此说我是被你们教会所拒绝的，我被你们教会赶出去了，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不是，他整个的心就是知道良人，我属我的良人，这些羊群都是良人所关怀的，良人心都在他们身上。好，而且你看他这个回答，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好，他就知道良人不会离开他的教会，也就是说心腹他知道神没有离开他，神只是向我收回他可感觉的同在，但是神还是跟我在一起的，他有这个信心。好，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那从这个呢，我们看到那个这个第二节第三节，这个整个都在讲到良人在自己园中，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们就知道神的心都在他的教会，在他的羊群。所以有些人就我要单独一个人去在深山里面，我要单独一个人跟神亲近，我就喜欢跟神亲近，我不喜欢跟这么多弟兄姊妹相交，这是不对的。因为神的心在他的教会，你必须在教会里面才会找到良人。当然我们可以太忙碌，有时我们有一段时间的退休，单独去与神亲近，寻求神的这个同在，太忙碌了，有一段时间的退休，但我们不应该一直都是我一个人，我与神，神与我，我们一定要进入教会里面跟肢体中的合一配搭，你才会找到良人。这是神的心意，你如果从这里看，无论第一章，无论这个地方第六章，当他找不到良人的时候，当他受到伤害的时候，从教会受到伤害的时候，神都是叫他要进入教会，不要离开，你要继续的服侍我所给你的羊群。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的家中有服侍，因为神的心意是在他整个的群羊，他所有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的，都为着要我们去供应羊群。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都应该有服侍， 所以刚刚我们那个报告的弟兄讲到，神的家现在还有好急需一些有负担的同工，好，无论文字事工啊、美工啊，哈，还有这个录音带要翻成英文啊，哈，还有安全清洁维修各方面需要这么多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哦，神的家还需要这个，那我可以有这方面，我可以摆上的，我就摆上。神的，你在神的园中，你才会找到这位神。在他的百合花中，你才会找到这一位神。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哈，圣经，我就想到这个火蝴蝶哈，神给我们的这一首诗歌哈，这个火蝴蝶，我相信是这个末后的时代神的这个他的心意，他的心意也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意象哈。火蝴蝶这里第一节呢，就是讲到这一只火蝴蝶呢，在这个黑夜的海洋，就是讲到在这个末世，黑夜的海洋，他就一直想着，他在那一个人，一只蝴蝶很孤单在那飞，可是呢，他就一直想着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这美丽非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想到他是这样的尊贵，如此的圣洁，哎呀，他在那个被这样子他所爱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散发出来那个美丽的生命，这种美丽呢，这种生命的光芒照亮这个黑暗的大地，然后他就一直想到良人的美，这位钉十字架耶稣的美，不知不觉他整个圣灵就临到他的身上，把他提升到神的宝座上，就发现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现在呢是高高的在宝座上，然后呢他对于人类的那个怜悯的心肠，他心中对人类的那个爱的烈焰就烧在那个玻璃海上，以至于那个玻璃海的那个浪花就溅到这个火蝴蝶的身上，就神的那个心中的烈焰，那个在这个玻璃海上也充满着这个火，神的心中的这个爱火，像那个明亮的水晶一样，一飞溅在这个火蝴蝶的身上，这蝴蝶啊，哇，里面就迸发出狂喜。这就我们刚刚讲的哈，神的那个他的亲密，他的面容，这样一光照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我们会迸发出那个狂喜来。然后就开始喊啊，你就要大喊说，哦，主啊，你真的是太美了，你怎么会这样的爱我们呢？他开始要狂喜，开始在那呐喊，呼喊，就好像那个在神宝座面前的这个活物一样，他们撒拉婆这个他们在那神的面前在那一直喊啊，圣哉圣哉圣哉，太美太美太美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在那呼喊神的美丽，他就在那飞舞出神的荣耀来，然后他就开始喊啊，说启示的灵啊，启示的灵，愿你更多再来，让我心灵的眼睛明亮起来，让我全身都是眼，让我一直来注视这位神，让神的这个美丽能够一直开启，向我开启，以至于我有这个智慧，我选择十字架，我选择圣服，而且是甘心的牺牲圣服，让我可以在这个世代飞舞出这个得胜的战舞来。主啊，你更多把你的这个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你要更多的来充满，充满这个全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打开你心意的蓝图，你向着我们这个蒙恩的罪人，你的那个心意的蓝图，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向着我们每一个你用重价买赎来的，你的心意的蓝图是什么，好叫我们可以飞舞出这个得胜的战舞。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来唱这个火蝴蝶，跟今天的这个就是好像刚好在诉说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个心腹就是一只火蝴蝶，它在这个最 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他在那一直诉说良人的美丽，而当他这样子呢，他就这个释放了别人，他也释放了自己，他借着这样诉说良人的美丽，吸引了别人来爱神，他自己也因此没有苦读，而且呢，自己又得到复苏，更回想到，哇，对，神真是，他不知不觉讲，他就神就回来了。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火蝴蝶》。